功成。
阿门，路亚，
阿门，路亚，
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和黑洛德党人到耶稣那里去，要找画饼来陷害他。他们来对他说，老师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不顾及任何人，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，只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。请问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？我们该不该纳税？耶稣看破了他们的虚伪，便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个银币来让我看看。他们就拿来了。耶稣问他们说，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？他们回答说，凯撒的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凯撒的应归凯撒，天主的应归天主。他们就对他非常惊异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耶稣的福音是我们该过千山。凯撒的应归凯撒，天主的应归天主。这句圣言呢、真的是耶稣把人类把这个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啊，给我们说得特别清楚。凯撒的应归凯撒，天主的应归天主。当黑洛德党人和法利赛党人他们用这个诡计陷害耶稣的时候，等于说把耶稣逼到了个死角里。我看看你怎么样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这一句话可不是只是在中国，在这个整个的啊这个地球上，可以说到处有王的地方，这句话都可以实行的。那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说，你拿一个银币来给我看看。拿了一个银币，耶稣说，上面写的谁的名号？凯撒的。那天主说，凯撒的就归凯撒，天主的就归天主。什么是凯撒的归凯撒？当耶稣说，你拿一个银币来让我看看，这上面刻着谁的名号？他们说凯撒的，那就给凯撒。这个银币或许就像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身上应该刻的是天主的名号，但这个金钱刻的是人的名号。所以这一段圣经主耶稣的这句话，让我们时刻认清我们是归属于天主的。我们身上应该刻的是天主的名号，不应该刻的是凯撒的名号。耶稣把一个随便的钱的生活引入到人的生命深处去。你是应该属于天主的，你的身上应该刻着耶稣的名号，那就是你属于主的，不应该刻着凯撒的名号。他们想在生活中有一个困局把耶稣困住，但耶稣却把他们拉到生命的里面去。啊，耶稣是自由的，啊，因为他是属于天主的。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凯撒的应归凯撒，天主的应归天主。那么在这个整个可以说人类的史上，自从有人之后，慢慢的罪过总想在人身上占据一个地位，总想在人身上占据一个权利。各种的发明，各种的东西，甚至很多都想让人归属于他。这个凯撒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世界。世界总想用任何方法把人的主权拿在手中，或者说我们说撒旦 世界，或者是我们人的这个灵性的仇敌，三个仇敌，总想把人把在人身上扣上他的名号，世界的名号，扣名号是所属权、所有权。你看你们这个，咱们修会的这个场景本上、课本上，你们都扣着我们修会的章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扣上我们章，属于我们，是不是？这都属于我的这个章。所以魔鬼总想在我们身上打上他的烙印，总想打上他的烙印。那他怎么办呢？他建立了这个大千世界，啊，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他在这世界上耀武扬威，他利用了很多发明，好像你都没有办法，你都摆脱不了他对你的控制。他认为这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我看你还能不能不属于他。那么表面的确是看似我们属于了他，我们身上好像有了他的徽号，但是内在的我们是属于天主的。当天主说，当主耶稣说天凯撒的归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，也是让我们人时刻弄清楚，你身上不要刻着凯撒的名号，让他归于凯撒，他就对你没有控制权。那你怎么解释这个？我们不能不用钱的，用钱跟被钱控制是两回事儿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不可能不生活在这里。啊，我不求父把你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求父让你们得胜这个世界。我们生活的好像凯撒管家里这块版图，但是我们内心却不属于凯撒。为什么？耶稣这句话还有更深的，其实连他都应该归于天主的。所以凯撒的归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，让你的内心时时刻刻的啊要记着这个。当年天主让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，美色带着这群百姓，为什么非要离开埃及呢？其实当年凯撒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方案，你不必非离开埃及，是不是？在这里我可以给你弄一块地方，你们可以朝拜啊。凯撒都说你去旷野干嘛？这里没地方朝拜吗？我可以给你们画一块地方，盖一块地方，是不是？我给你出钱，离开埃及干嘛呀？凯撒不断的让步，但是美色却很清楚，我们是属于天主的，不属于你，寸步不让。所以后来以色列子民彻底离开埃及，这个彻底离开就是凯撒的归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。那你说美色为什么带着百姓不在埃及啊？那在埃及有错吗？如果埃及像是这个世界，这样看什么地方？这里不是一个地方的争夺，是主权的争夺。我们到底属于谁？我们是属于天主还是属于世界？这是个主权的争夺。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这个主权了，那我们就真的属于凯撒了，就属于埃及法老了。所以必须离开这个已经没有自由的地方，到达一个自由的朝拜天主的地方。那怎么理解呢？今天我们的教会不断地争夺一个什么？争夺一个信仰自由的主权，从宗徒时代一直到现在都在争夺，没有中断过，没有中断过。在听耶稣这句话，凯撒的归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，三百年教难，那是一个血的洗礼，血的奋战啊，用鲜血奋斗这份信仰自由，最后教会得胜了。不但教会，整个基督徒都归天主，整个罗马帝国都归了。这就是耶稣的这个得胜，这就是耶稣教会把这一句话活出来了：天主的归天主，凯撒的归凯撒。啊，那连凯撒最后都归于天主，因为除了天主的没有别的。可是三百年教难之后，教会进入了一个新的一番战争，进入了世俗化。这时候就有出现一批圣人，被天主拣选的人，他们活出了另外一份天主的归天主，凯撒的归凯撒，啊，他们出淤泥而不染， 啊，他们能够退到，他们能够从这个繁小繁华舒适的大都市到深山老林的隐修，也是为了活出这一句凯撒的归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。他们从外在形式上极端的行为来活出这个来。再往后面走，教会就被搅进了整个凯撒的阵营，就是中古时期一直到啊十九世纪，差不多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到这里，这个教会就被卷进去了。这就是一个主教同时是世俗的官长，又是神权，神权俗权双握。在这个时候教会又被弄得不清楚，怎么个不清楚啊？教会慢慢的，因为当你掌控一个东西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也在什么，它在掌控你。就像咱们今天用手机，你在用手机的同时也在被手机用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所以咱们教当今教宗是一个不被，当今教宗是很少不用手机的，不用交通工具的，不用这个，没有个人私家车不开的，坐公车的不用手机的教宗。现在我现在有一天也看着一个篇文章说教宗也被手机用了，你没办法被手机用，就是你必须得用这个作为一个正常的交往，但是只是外在的用并不代表说他是拥有你，所以世界有各种方法想拥有你。所以在中古时期整个的漫长的岁月里，可能是长达得有千年，教会和政治撕裂不清，也给我们教会历史上蒙受了巨大的耻辱。有时候你说不清了，说不清里面就有邪恶存在了啊！你比如说一个主教，你同时是一个教会的牧者，但是你又是一个社会的官员，官员你对这个群众生杀予，不能说生杀予夺吧，你有制裁管裁制裁之权，有的时候人就不清楚了，你到底是牧者还是官员。有时候你的私心神权和这搅进来，你发现凯撒就慢慢地走进教会，控制了教会。所以教会后来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奋战中撕裂中终于获得了自由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个梵蒂冈国这个意思。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梵蒂冈？梵蒂冈是教会多少世纪啊，教宗们主教们整个教会的奋斗，干什么？有一份自由。所以在梵蒂冈可以看凯撒的归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。但是我们从外在上有了一份自由，就证明我们有了一份啊，外在上脱离了，就证明我们有一份自由吗？那也不一定。有的时候因为任何一个地方，魔鬼有时候他以不同的方式，这个凯撒他以不同的方式想在你身上获得权利。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外在上可能没人干涉我们了，他透过手机把你干住了，是吧？我们身上都刻着手机的字号的，通过手机魔鬼说你属于我。所以这场战争直到现在没有结束，可能是我们一生的战斗，整个是教会一教会直到终极的大战，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和地上巴比伦的争夺，那个巴比伦总想让你成为他的子民，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子民，不能成为巴比伦的子民，让巴比伦永远是败仗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埃及、巴比伦、法老或者拿不高这些字号，还有当初新约出现的凯撒、罗马帝国，都是同一个样子，同一个，只是一个不同的名，但是意义是一样的。所以耶稣让我们常常记住这句凯撒的归凯撒，就是你不要被凯撒所占据，不要被他占据啊，不要被他占据。你生在尘世心系天下，你是在世界上住着，但是你是属于神主的子民，牢牢记住这个。那么牢牢记住耶稣这句话，就记住不要贪小便宜，因为你贪小便宜的时候，你就会容易被人家占据。那法老用什么让你？就是贪小便宜。啊，耶稣受的那第三个诱惑，在马窦福音记载的版本，耶稣 被魔鬼把耶稣架到高山上去，魔鬼骗耶稣，他说你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了我，所以只要你夫妇朝拜我，我都可以。这个诱惑可不是光现在，光在耶稣那时候有，直到现在都有。凯撒用什么让你属于他？他答应给你点东西，给你点钱，给你点物。我记得十几年前在这里啊，我们一个神父弟兄给我说，你看给了多少东西呀，修这个的给了多少钱什么的。你拿了人家的嘴短，吃了人家的手短。不是吃了人家的嘴短，拿了人家的手短。因为你拿了他的东西，他就对你所有拥有权。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他该给我们的，我不说这个错啊，如果这是他该给我们的，那就没错。因为他该给我们的，那就叫什么呢？那就是他应该给我们的了。就是这个东西，就像从埃及那些妇女身上索取的银子金饰，他该给的。该给的是一回事儿，如果说他那什么的，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你接受了他的，因为那叫你这个你就要分辨了啊，这个你就要分辨。如果说你是贪小便宜，那你拿住了，这中国人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这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在圣经里面也能得到应用的啊，因为圣经有很多智慧之言也被纳入到以色列子民的圣经里面。我们知道德训篇、智慧篇这些东西，这些箴言，它是从外邦的世界的智慧加上信德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今天的圣经我们读的《多比亚传》，这段圣经很美的一段圣经。当多比特多比亚这一家掉到水深火热中的时候，越这个时候很容易被世界控制。我们知道人在危难的时候很容易这个时候什么，别人可以趁火打劫的，你最艰难的时候他可以给你打劫啊，人艰难的时候就是什么呢？所以越在艰难的时候越需要有高强的意志力，小心被魔鬼侵入。你看他老婆，按理说他老婆出去做活是正当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他问他小山羊怎么来的，是不是偷来的啊？你看实际上人家，你看到了那家，他便我在他家干了活，干了活之后呢，雇主便付给了他全部工资，并且还送给他一只小山羊。这一句话，这个送给你一只小山羊，中国人有一中国老百姓啊，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在危难的时候也不要随便接受人的什么人情。你要知道人情大过什么天，特别咱们中国人，你欠的钱有时候好还，你要欠的人情呢，人情也是债呀，人情是债的。有的时候有的人不是借给你点钱，就是借给你个人情，有了这份情，有时候他就能把你拉你成为他的。我们知道闹教难的时候啊，鞭打啊，苦的弄我们，都没有背起过天的，但是后来人家给你套还人情了，给你称哥哥嫂子，这个称还大哥兄弟了，这时候败了。为什么败？人情啊。我记得一个老师傅说，你看人家多么爱我呀，国家过去给我送一桶油，弄一点面，你看人家这个，哎呀哎呀哎呀。所以旁边一个年轻的弟兄说，就这点东西就把你关键，这叫人情的可怕。我们知道特别是咱们，你看女的更是什么，你没听过这样的故事吗？我随便编制一个英雄救美就把你转了，一个英雄救美帮你一次，很多女孩也是，别人就帮了她一次，马上就不是光记一辈子了，是一生相许。如果光记一辈子还好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唯有一生相许。这就是情的争夺的可怕。记住，不要随便欠别人的情债。所以多比特在这地方告诉他，你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来的。其实你到后面他说是别人送的，送的也不能随便乱要， 自己够了的情况下，不要随便借别人的东西。你自己够了，为什么非得要别人的赠与？啊，到时候你就不好说话了。啊，我们看这一句，再回到这里啊，这个再回到福音里面，或许我们能明白主耶稣说的"凯撒归凯撒，天主归天主"这句话是什么？这句话是信仰的征战，就是我属于谁的一个战斗。我时刻要记住，在这个属于凯撒的世界里，说我是属于天主的，是多么难。在这个属于在这个茫茫的世海中，我说我是天主的子民，多么难。世界世俗是一个地方，关键是世俗就在这个世界上，控制着这个世界的每个地方。你要在这个世俗控制的每世界上说我是天主的子民，这是一份信仰的战斗。这个绝不只是一个理性的思维。所以我们看这道圣经，不是光让你玩，哎，这道圣经属于啥意思？它是一份信仰的征战，这份信仰的战斗。我们住在这里，要说我是属于天主的；住在这个世界上，说我是属于天主的，这是多么难的一句话啊！所以吃了人家的嘴短，拿了人家的手短，就是世界用的方法，就是利用这个控制着你。还有，世界利用强大知识。什么是强大知识？就是给你塑造一个世界，已经属于他了。这个世界是天主造的，已经属于凯撒了。无孔不入，没有凯撒，那什么？我觉得古地方，古罗马，他也比不上我们，咱们这个大地。啊，你看很多历史学家研究，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个王朝，啊，为什么形容没有一个其他的地方能比不上，能比上中国这个王朝的这种控制的严密，一条令下来呢，全国上下多少亿人完全服服帖帖、听听话话呀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地理环境，比包括古罗马，它毕竟是海域国家，它海域国家它没有那么封闭性。我们呢，四海之内就这一块土地，在古代的时候，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。你去哪？南方是瘴气，北方是大漠，西方是高山，东边是大海。就这块土地，我只要把这块土地属于我凯撒了，我让你生你生，我让你死你死，我就可以说这句话：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大地是我的地。你还记得看那康熙大帝的时候，那个康熙大帝的那个奶奶孝庄皇后是吧？啊，那个女人演员演的真那这气势啊，老太太对她那小孙子说话，记住，大地任你踏，高天也撑住，天是你的天，地是你的地，人民是你的人民。你没见过一句话比这个更好。那真的就是天主，只有天主可以说这句话。而且你真生活在这个版图上，你钻到老鼠窟窿里，你能把你拉出来。真的，这是古代，今天好多了。你比如在朱元璋时代，在朱元璋时代，那个你是做什么的？比如说你是什么身份，身份的控制，农民。工人、医生、护士、叫花子，你都得要辈儿辈儿这样做，并且你穿的衣服就能看出来。有什么比这控制的更厉害？在那时候真可以说一句，这个名号是凯撒的，你就是属于凯撒。那个你到哪个地方，我今天如果到你们这里毕竟来，我必须得从县官那里获得官印，当地政府给我出的什么呀，一个扣一个印，我才能来到这里。就这么近，我也得扣个印。没有迁徙的自由，没有驻地的自由，没有身份的自由，那是一个铁的时代。那么在那个时代，那真的可以这样说，凯撒的都是凯撒的。 连你都是凯撒的，没有见过一个这样的这个人吧。那即使在今天，我告诉你这句话也差不到哪里去的厉害啊，差不到哪里去厉害。以后那个666一出现，现在有的人研究圣经专门研究那666，是不是？据说马斯克要出现那个人能智能芯片了，现在有的地方开始实现，就是把芯片打到手上，在手上就是你不用带手机了，手扫码，将来有一天能在你脑瓜里，那脑瓜里打电话一响灯就出去了，就是你的意识它跟你的神经连起来，一响灯就出去了。但是别忘了，这个芯片是他造的，通过这个芯片你也就被控制了。而且贩买出无论是谁，万是买进买出，没有这个扣着这个印号的，不能买出不能买进。我觉得这个凯撒才厉害的，那家马斯克就真成了天下之主了，那个厉害。也是有些教派他讲圣经讲的这个讲的更玄妙，这个我没听过，但是你可以根据这个去看，他们稍微说一点就能理解。你就像今天慢慢的老人没办法出门了吧，是吧？你没有手机就没办法出门了，以后啊，没身份证，身份证不能出门，现在你手机的，你没手机你出不难进步，那你就啊出门那这什么难行啊，寸步难行。你看这成语这提字就忘了，你会寸步难行的。你没手机现在处处都要扫码，手机你买东西以后，现在数字货币逐渐的发行呗，数字货币也发行，那直接就等于说用上手机了。数字货币发行，工资没有纸币了，发工资都是数字的，什么都是数字的，一切都是透明化了，整个的透明化。你今天买了一根葱，买了一颗蒜，清清楚楚，现在你去哪里都一目了然啊。你要属于天主以后变得越来越难。所以这个凯撒很聪明，凯撒建立的钱在世界上的发明，世界里有几大发明比较厉害，第一个是权力的发明，权力被发明出来，这个东西一发明出来，好家伙嘞，高兴的很了。权力的巅峰就叫巴比伦高塔。接着还有就是金钱的发明，透过钱，你就属于这个谁，钱是谁发明的，你用这个钱，你就属于谁。这家这个发明更厉害，钱，所以凯撒发明的钱。还记得过去我们唱那首歌呗？我小时候唱那首歌。是谁制造的钞票？你在世上称霸道。小时候唱的歌是吧？岁数大点的听过。啊，是谁制造的钞票？你在世上称霸道。真的，耶稣说，凯撒的归凯撒，难呐。我们常常被金钱控制，被金钱控制，被金钱的拥有者控制，控制了你的。他只要是钱的主人，他就能控制。不是光年轻人，你说我老了都不行，老了不需要钱呢、啊、地保啊。啊，你敢信仰自由，给你弄个地保，很多老人乖乖的。我叫你墙上挂上凯撒的墙，你就得给我挂上凯撒的墙。有时候我们也想，也难呢、啊、咱们出于人情啊，咱从慈悲的人情看，你像有些地方的老人啊，老两口在那深山老林的小村庄里，没有任何收入的，他们全靠那个东西活着。有时候当他们把这个像被逼的取下来，把凯撒的像贴上去的时候，啊，你感受到，能理解，只能说是不是啊？啊，只能说能理解。我是说理解，但从另一方面讲，我要说的是，凯撒的领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，谈何容易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是。虽然不容易，还是能得胜的。在任何时代，你看着不容易的时候，也真有能得胜的。今天咱们老百姓平常说了一句话：“没钱没办法混。”是的，但是别忘了，谁掌握了钱的？表面是凯撒，谁掌握着凯撒的？是天主。 多少钱你给我？有的教友一个月，夫妻两个一个月都是几万块钱的工资，还是不够。我去南方了，还是那竞争的地方，经济也有一个妇女带着三个孩子，就一个月3000多块钱，现在三个孩子也说上了大学。你如果相信天主，天主在这看似不可能中就给你创造可能，这就是一份凯撒的归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，所以这是一份战争。还有今天手机看似成了一个不可能战胜的，咱们甚至岁数大的都战胜不了，可是呢，教宗列品的那个17岁的小圣人叫什么呀？意大利的那个叫什么什么，不知道，那小圣人他是珠宝圣人呢，他能把手机彻底的运用啊，网络珠宝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在任何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，但是能战胜的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啊。看着不可能，每次带着那一群奴隶离开埃及，你认为可能吗？那一个奴隶，你在那个时代3000多年前不可能成为可能。所以凯撒的归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什么？主耶稣给我们提出来的一个什么邀请，或者提出来的一个刺激，一个征战的邀请啊！要凯撒的归凯撒，天主的归天主。所以求天主让我们明白，我们信仰常常在一个征战中。